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来关注这个目前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我们看到在今天是25号，根据卡塔尔的一名外交官员的对外透露，他说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现在已经抵达卡塔尔的首都多哈拉，正同卡塔尔的首相举行一个会晤。当然就是为了商讨潜在的美伊协议。那个根据这名官员的介绍话呢，现在会谈的重点就是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还有就是伊朗的高浓缩核材料油的库存问题。另外呢，包括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今次也都是随团出访。那目的呢就非常明显。为了探讨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今天一大早也都是发了多篇文章关于伊朗的，其中一篇呢是很长。文章当中指出说，和伊朗的目前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那将只不过是一个对各方都伟大的协议，否则的话就完全不签署协议，回到战场上继续开战，而且呢会比以往更加强烈，更加强大，没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咁川普总统呢仲提到话，23号星期六嗰日係同包括沙地、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呢啲领导人们举行咗一次会谈。咁当中呢，佢指出鉴于美国为咗解决目前呢种极其复杂嘅问题所做嘅所有努力，佢希望所有提到嘅呢啲国家都应该同时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哦，咁川普总统提到话呢，或者呢有一两个国家有唔加入嘅理由，暂时唔加入嘅理由，佢话我哋会理解嘅。但係呢大多数国家应该要签署，而且川普总统特别点名咗沙地同卡塔尔应该立即签署，其他国家呢亦都应该随后跟进。如果唔签署就唔应该参与呢个阿伯拉罕协议，因为嗰个显示出佢哋有不良意图。另外呢，川普总统相信话呢个阿伯拉罕协议对佢哋所有人亦都会系有更大嘅益处嘅。而且呢亦都将为中东带嚟5000年嚟前所未有嘅真正嘅力量、实力同和平。咁川普总统呢最后仲讲到，佢话希望喺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最终伊朗亦都能够加入。嗰个话川普呢最后就展望未来，话中东呢将会团结强大，而且经济繁荣，呢个规模或者系世界其他地区都无法比拟嘅。充满咗诱惑，对伊朗咁好嘅条件，你到底要唔要呢？咁我哋睇到根据美国媒体 Axios 稍早系引述两名了解通话细节嘅美国官员嘅话透露说，咁嗰个国家呢其实喺通话当中川普就提出呢个问题啦咩，等佢哋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结果每个国家都显得非常之惊讶，估唔到川普会突然提呢个，尤其是迟迟唔肯承认以色列嘅沙地、卡塔尔同埋巴基斯坦领导人。听到呢番话之后，佢哋都哑口无言，唔出声啦。结果呢，呢位美国官员透露，佢话电话嗰边沉默咗好耐，然后川普就讲笑话，你哋仲喺度吗？吓亲呢啲领导人啦。咁样随后睇到川普总统亦都向内部人士透露，佢话佢嘅特使威特科夫同埋富什纳会喺未来几周内促成呢一件事。所以各位观众，你哋又点睇呢？你认为在这个伊朗协议达成之前，这些国家是不是真的会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呢？如果真的会的话，这个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举动。在星期六日的时候，川普总统和伊朗讨论达成协议之后，周围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消息一出，很多人就开始冷嘲热讽，包括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质疑。而在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另一条贴文里面提到说，我真是笑死了， 嗰啲蠢货，佢列举咗几个民主党人嘅名，话佢哋对我同伊朗正进行嘅潜在协议一无所知，好多时甚至仲未开始谈判。佢话同伊朗嘅协议一系就系一个伟大且有意义嘅协议，一系就干脆完全唔签署任何协议。呢个会同奥巴马政府所谈判嘅嗰种灾难性协议完全相反。他认为该协议等同于是为伊朗直接开启了通向核武器的大门。川普说我是不会去签那份糟糕的烂协议的。25号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亦都在例行记者会上承认了，他说可以说我们已经就大部分讨论的问题达成了共识。然后呢，但是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够断言，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即将就会签署协议。但是呢，我哋睇到佢亦都承认咗喺大部分嘅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啦。咁佢仲提到话呢，目前冇去巴基斯坦派代表团嘅咁样一个计划，即係冇当面谈嘅意思。除此之外呢，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嘅事情，就係上星期我哋唔係喺度估伊朗外长会唔会喺呢个星期二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咩，因为中共提出邀请咗，係咪？咁佢提到咗佢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嘅访问因为签证问题取消赴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嘅行程。咁阿拉格齐原本计划要出席呢次会议，咁而家好清晰啦，就係美国冇俾佢签证，拒绝咗，所以佢呢次就去唔到啦。咁另外我哋睇到呢，国务卿卢比奥25号系喺印度嘅时候对媒体讲话，佢提到佢话美国而家台面上已经有一个佢认为相当扎实嘅方案啦，内容包括令海峡开放，并且呢令伊朗进入到一场真实重大嘅现实嘅核问题谈判当中。另外卢比奥提到话呢，这个方案系喺海湾地区仲有全球都有唔少嘅支持，了解个方案嘅国家都认为呢个方案不单止系合理，亦都系对世界系一个正确嘅事情。佢提到话川普总统唔心急，唔会签署一份坏嘅协议。当佢亦都提到话美国呢一定会俾外交所有嘅机会再考虑其他嘅选项。佢话如果外交失败嘅话，这个不是美国或者是我们在波斯湾盟友的过错，这个将会百分之百是伊朗的错。另外我们看到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昨日24号是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现在这个框架协议已经完成了 95%， 那就还剩下 5% 要谈下，但是双方目前仍然对伊朗的这个浓缩铀库存的问题，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文进行一个最后的协商，所以呢他说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川普总统呢可能还会给伊朗5到7日的时间来完成最后的协商，这个也是他提到的。另外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我们看到阿拉伯卫视报道出来说现在伊朗要求将这个浓缩核材料铀转移到中国去。哇，之前不是说来中国访问的时候还跟习主席在那里讲说要将这个浓缩核材料铀搞到普京那里去，结果现在伊朗提出来要将浓缩核材料铀运到中国去，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不知道你怎么看呢？你认为川普总统会答应吗？俄罗斯不得，咁样中国可以吗？川普总统好朋友。所以我哋睇到另外美国官员仲指出话呢，川普政府目前係采取除非伊朗放弃浓缩核材料铀，否则唔会获得任何嘅制裁豁免，即係唔会拿到任何呢个佢之前被扣嘅钱下。咁我哋睇到纽约邮报亦都引述美国官员嘅话透露，而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原则上已经同意咗要处理浓缩核材料铀嘅问题。所以有一名川普政府嘅高层就表示，佢话伊朗呢将会开始开放海峡，然后呢换取嘅就係美国慢慢咁解除制裁。咁嗰个佢哋呢亦都将会喺原则上同意处置高浓缩核材料铀，但係接落嚟嘅问题係要点样精确咁執行呢个问题。是这个是一个问题，怎样将它挖出来，川普总统之前已经讲了只有中国和美国可以将它挖出来。另外呢，这名美国官员还透露说现在在伊朗方面在移除浓缩核材料铀的问题上是有一种叫做民族自尊方面的考量。现在呢讨论的重点其实不在于说这个核材料最终会怎样处置，而是说伊朗当局要怎样向国内的强硬派还有他的民众做一个交代，以一种既可以令他们讲得通，然后呢也都能够令美国方面达成目标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即是怎样可以不丢面子。不过这名官员还补充说，即使他说我们将相关的文字调整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大概仲需要好几日嘅时间，先至可以令呢份文件喺伊朗嘅体制内部流传，最终获得正式批准。咁睇到美国 CNN 方面啦，系根据一啲知情人士嘅详细报道啦，美国同伊朗嘅呢个合作备忘录嘅整体框架咧，将会俾双方60日嘅时间咧，去完成一个最终正式协议嘅所有细节。并且咧系以海峡逐步恢复通航、制裁逐步放松咁样一个方式推行。不过咧，佢话高浓缩核材料有嘅呢个问题，仲有冻结嘅资产问题，以及核设施嘅处理方式，目前仲系存在分歧嘅。所以可能就系最重要嗰5%仲未倾成。我哋睇到咧，对于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要点样开？咁有一名美国官员对媒体形容话，目前咧双方嘅呢种交换逻辑系乜嘢？就系海峡每开放一分，咁制裁方面就会松绑一分，完全都系相对应嘅。咁相对于呢个核问题咧，伊朗目前系更急于要解决佢呢个资金问题，仲有经济压力问题。但系根据目前嘅呢个谈判框架嚟睇咧，美国系唔太可能一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噶，而系要采取分阶段嘅呢种松绑方式。并且咧，亦都系同谈判嘅进度同步推行嘅。另外，我哋睇到仲有美国 CBS 嘅新闻报道显示，美国官员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目前系匿喺一个冇有公开嘅地点，并且咧而家已经停止使用大部分嘅电子通讯设备，改由信差同呢个政府以及军方嘅高层进行联系。即系讲白咗，就系有人直接去传话嘅咁样一种形式，或者系发信嘅形式。然后亦都是为了降低会被定位的这样的风险。这样看到就是因为这种资讯的往返需要多层的传递，所以导致美国和伊朗现在谈判的进度才这么慢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有消息指出，伊朗方面已经专门针对德克兰的飞行情报区发布了多项飞行通告，亦都特别设定了一个叫作为限制空域区域范围。并且通报话，嗰个各区域将会进行到一个20,000英尺嘅实弹射击演习活动，即系搞一个空中演习。而且呢啲措施系由5月30日开始到7月22日持续生效。其实上星期五嘅时候，伊朗方面突然发咗一个西部空域嘅禁飞令，所以而家佢有一个扩大嘅范围。然后咧说要搞演习吗？咁根据伊朗嘅另外系法尔斯通讯社嘅一个最新报道。这个是伊朗披露出来的消息。大家可能还记得伊朗最近说，如果再开战，我们要拿出新的武器、新的战略，我们要打击新的地点、新的目标，然后又说要把这场战争扩大到无限大吗？那他今天就搬出了一个新武器，我们看看是什么。他是说他利用了一套之前外界不为人知名为阿拉什射手的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了一架敌方侦察无人机。目前仲未披露呢架无人机系边个国家嘅，美国嘅、以色列嘅，定系边个国家嘅，仲未披露。但系报道中提到呢套系统具备探测隐形飞机嘅能力。但系我哋睇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包括美国仲有其他海湾国家，仲未就呢件事发表任何声明。但系外界怀疑系咪伊朗所之前所讲嗰个最新嘅武器，外界仲未见过嘅武器呢？另外这个名字大家听到，它是传说中叫做波斯神射手阿拉什，它起的名字还很有意思。所以被外界认为是什么？它就是对以色列大卫投石索这个防御系统的一种呼应。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还要等待进一步，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哪个国家出来证实，包括它击落的这个无人机到底是哪个国家的，还有待进一步更新。
第一岛链正发生巨震，同时炸出3个危险的信号。今日中午，在日本东京最繁忙的银座，一名男子在银行喷洒不明气体，已经有约20人觉得不舒服，16人紧急送往医院，街区周围都是警察和警戒线。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混乱只是印太地区极度绷紧的缩影，因为同一时间台湾的国安会证实，中共的100多艘海军主力军舰和武装海警船正在台湾周边形成自2022年以来最大的海上包围网。而在海南榆林中共海军基地，一群普通游客竟然在公共海滩上用手机拍到一个黑色庞然大物缓缓浮出水面。那个是中共目前最先进的 093B 型核攻击潜艇，距离海滩只有几公里远。核潜艇的战略价值就在于隐藏，现在它主动传出就是赤裸裸的核威胁，白烂围堵加上核潜艇浮出水面，中共到底在算计着什么？ 政论家陈破空指出一个最危险的可能，北京产生了致命的误判。习近平刚刚清洗了军中的反战派，他看着川普忙于应付中东和拉美变局，北约又被俄乌战场拖住，习近平可能认为冒险解决台湾问题的空窗期已经到了。但是接下来这条台湾的新闻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就是中共大军压境的同一个星期，台湾政党喜乐岛联盟居然在官网发表了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明确提出在特定条件之下愿意考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喜乐岛联盟由前民视董事长等人创立，一直是打着独派的旗号。他们信入面开出的条件听落几吸引，叫做台人治台，高度自治。但是只要看下今日的香港，就明白这八个字只是幌子，是将台湾送入中共府口的遮羞布。你千祈不要将这些当成是几个过气政客的政治show，这个背后隐藏着最致命的特洛伊木马。试想下一个惊悚的剧本，如果中共边日真的发动了突袭，这些内部势力会不会直接跳出来里应外合？他们只要跳出来以和平代表自居，公开邀请中共军队登陆台湾来维持秩序，北京即刻就可以将一场跨海侵略包装成应邀平息内乱，这样会被美国和日本的军事介入制造极之棘手的法理障碍，美军甚至可能会面临师出无名无从插手的困境。这个才是中共低成本拿低台湾的底牌，内有叛徒低头名状，外有白手军舰压境。这场没硝烟的登陆战其实已经进入了实操阶段，但是中共真的可以赌赢吗？陈破空说，台湾海峡比当年的长江天险还要难以逾越。当年曹操挟百万大军南下，结果在赤壁全军覆没，今日的台海极有可能成为中共军队的葬身之地，上演灭共的新赤壁大战。观众朋友，如果台海真的爆发了战争，美军会直接无视中共内应的法理干扰，强势介入保护台湾吗？还是中共真的可以靠特洛伊木马兵不血刃占领台湾？
山西通州集团刘晨瑜煤矿22号班间发生了瓦斯爆炸，截至目前事故造成至少82人丧生、2人失联、128人受伤入院。有家属话，发生咁大嘅事故，政府却乜嘢都唔透露，都要自己去打听。一位受伤矿工家属同大纪元记者讲，家属打听先知父亲被送去咗边间医院。他说父亲凭住经验用了3个钟头才爬得出来。山西大同一位矿工表示，发生事故肯定是监管有问题，为了生产，为了多赚点钱，生产和安全根本不成正比。照道理瓦斯应该是时时刻刻都要检测的，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位矿工又说，矿井瓦斯浓度达到1%时需要上报，如果质检员翻工睡觉去了，那就麻烦了。新京报报道，有矿工说他们并非正式工，有工人从2月底起就没有收到过工资。新华社亦有报道，不少矿工表示自己是外判队的工作衫、安全帽、水鞋等等都是自己买，一对手套都没有发过。大丰新闻网报道，有矿工说有自救器，但是4、5年都没有换过，有自救氧气机只是用了7、8分钟就用完，而正常应该是30分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他说，
若说那个检修员都是临时工，不知这个危险及这个东西浓度，他来的时候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有明火，好比你抽烟一发火柴就引燃了。这些临时工或农民工没什么文化，缺乏安全教育培训呢，其实按规定下煤矿必须先培训呢，这个就是一种对生命的漠视。
事发时入井的公示牌显示有124人入井，之后经多方核实，井下实际有247人。官方说有82人丧生，但是之前的官方数据是90人罹难。最新的数据引发质疑，官方报道山西省委书记即唐登杰、省长卢东亮等赶赴事故现场，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唐登杰是主政山西的一把手，看看他的升迁轨迹，同时横跨了朝中势力最庞大的两个派系。唐登杰曾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而张国清曾经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老总，两人均出身兵器系统，这个就构成了同出一门的政治盟友关系。唐登杰亦都同落马嘅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前湖南省省书记许达哲有关。唐登杰喺2017年接替原子能机构主任、国防科工局局长，全部都系马兴瑞、许达哲等航天帮嘅大员坐过嘅位置。佢系呢条军工利益链上嘅重要嘅继承人。山西省长卢东良曾经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嘅能源、矿产、军工、央企一向都是权贵分钱、资金流水最为惊人的地方，由国企老总转做地方大员，一定有巨额贪腐问题。所以山西煤矿大爆炸的罹难人数会出现缩水的现象，因为如果人数一直攀升，按照中共重大事故问责规定，唐登杰和卢东亮必须调乌纱帽，甚至面临刑事追责。国务院派了张国清去山西调查，显而易见张国清一定会包庇唐登杰，掩盖卢东亮。罹难人数自然可以统计错乱为由，硬生生地往回拉了8个人。目的呢，就是要将一场可能引发政坛地震的特大惨案降级为重大事故。公开资料显示，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2015年曾经两次被行政处罚。有网民整理剪辑了煤矿工人的作业短片，只见井下没有阳光，矿工们是满脸煤尘，钻进狭窄矿道，深入地下数百米，结束工作升上地面之后，他们是又疲倦又饿，顾不上洗去身上的煤灰，就大口地吃起饭来，煤灰连带住饭菜一起烟吞吐。还有些正在矿井下做事的工人蚊在矿井下吃饭，身边有一只老鼠，有一名工人撒了些饭菜给老鼠吃。有博主表示，中国的煤矿工人有多辛苦呢？看到老鼠就开心，因为有老鼠就说明有空气流通，是生存的希望。有网民留言说，安全监管真的改善过吗？人命如草芥，研究了一大堆机械人只会跳舞，而这里才是最需要机械人的地方。
下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北韩，一个极致反差的画面即将成为平壤的日常。几十个膊头上带着张星的老张，开会的时候不恭不敬地向一个13岁的小学生低头请示。韩国情报院最新解密，金正恩13岁的女金主外已经静静地成为了导弹总局长，这个是一个实权，代表着金主外正式跨入接班的深水区。这个同时还将会是一个残酷宫斗的序幕，因为在小公主被推上神坛的同时，曾经权倾朝野的北韩女帝正被静静地褫夺兵权。前北韩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刚刚在英国剑桥大学透露，外界对金主外会不会接班还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其实金正恩为此已经足足布局了10年了。泰永浩说，金正恩不想重复祖父和父亲不设接班人导致权力交接混乱的局面，因此早在金主外刚刚出世的2013，北韩就大动作修改了10大原则宪章，加了一句话，党和革命的命脉将由白头山血统永远继承。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条文完全没有提性别，也就是彻底打破了过往全男不全女的默契，等于是10年前金正恩就已经为他的女铺好了一条踩着政敌骨血的权力红地毡。这条路到底有几残酷，来看看现在平壤高层的权力清洗。就在金正恩带着女高调阅兵的同时，另外一个核心人物金正恩的亲妹金宇正正经历断崖式的边缘化。金宇正曾经被外界称为北韩女帝，金正恩生病消失那段时间是金宇正代为决策，是公认的平壤二把手。但是在最新的大洗牌入面，金宇正变成了搞后勤的总务部长，随后更加是被一脚踢出了国务委员会，由决策核心直接发配去管后勤了。这个还只是降级。再来看金主外出世的2013，金正恩在重磅会议上当场派人拖走了当时的2号人物 自己的亲姑丈张成泽。几日之后，张成泽彻底人间蒸发，高射炮处决的传闻满天飞。在清理门户的前两日，金正恩甚至是逼住亲姑姐先同姑丈办了离婚，对亲姑丈都能够毫不留情地抹除。现在亲妹挡了金主外的接班路，下场又会是什么？北韩这场政治巨变意外地令中共吃了一碗棍。北京过去反对北韩搞世袭，但是这次的金主外，中共诡异地默许了13岁的他成为接班人。观察人士认为，因为北京非常担心失去对北韩的控制，金正恩正快速倒向俄罗斯，中南海新派一反面，整个朝鲜半岛就彻底成了俄罗斯的后院。在利益和恐惧的面前，中共所谓的原则可以随时撕碎去喂狗。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打压下，富途创办人身家一日蒸发17亿美元。俄威胁攻击基辅军事设施，促外国使节撤离。乌克兰无人机空袭频繁，莫斯科陷断网时代。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中共政府日前重罚老虎、富途、长桥等三间境外中资券商涉及没收资产和非法所得，引发市场震荡。其中富途控股创办人李华个人财富缩水超过四分之一，一日内身家就蒸发了17亿美元。根据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富途创办人暨行政总裁李华的财富截至22号缩水17亿美元，跌至47亿美元。去年10月底，他的身家曾高达101亿美元，现在不到当时的一半。李华的大部分身家来自他在美国上市的富途控股持股。中共证监会22号表示，富途、老虎证券和长桥证券等券商未经许可在中国大陆展开证券业务，而对这些券商处以罚款。富途随后指出，中共证监会已对该公司开罚约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富途股价20号暴跌28%，创3年多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老虎、富途和长桥均为服务于中国大陆投资者的跨境互联网券商，它主要业务模式是利用香港或境外牌照，通过网站、App、自媒体推广、境内合作公司等方式，为大陆民众提供港股、美股开户、交易、资金转账及相关服务。过去几年，吸引了大量中国大陆中产投资者和年轻散户。富途证券背后最大的标签是腾讯，第一大股东是创办人李华，他是腾讯的第18号员工。腾讯目前是富途第二大股东。老虎证券背后则是小米以及华人背景券商的影子，第一大股东是创办人毛天华。小米集团是老虎第二大股东，另外股东还包括唐宾森、华创资本、真格基金等。长桥证券创始团队具有极强的阿里背景，创办人及管理层主要来自阿里巴巴，重要战略大股东是元景资本，是由阿里高层吴永明创立的知名风投机构。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中共突然重罚跨境券商，表面上是监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金融收割行动。它的核心目标是切断中国民众投资海外市场的渠道，并防止资金持续外流。对于中共为何突然反面，唐正远认为背后反映出两个危险信号。第一， 任何私人財產在中共體系下都得不到真正保障。第二，這個意味著中國經濟危機可能已經惡化到相當嚴重程度，他形容這種行動等同於抄家式監管。俄羅斯外交部5月25日發出警告，聲稱俄軍將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的軍工設施及決策中心發動系統性攻擊，並敦促外國公民和外交人員盡快撤離。據大紀元報導，雖然形勢緊張，歐盟和多國外交代表均表態不會撤離，並以到訪受災現場的方式展現對烏克蘭的支持。這項警告發出在基輔遭逢猛烈空襲的隔日，這次空襲中俄軍使用了遵恕導彈高超音速彈道導彈，造成至少2人死亡，90多人受傷。據俄羅斯外交部聲明，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與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的通話中，建議美國及其他在基輔設有外交使團的國家撤離人員。俄方聲明指出，在目前情況下，俄羅斯武裝部隊正開始對基輔境內的烏克蘭軍工設施發動系統性攻擊。俄方並說，攻擊目標包括決策中心和指揮中心。莫斯科宣稱，這樣做是為了報復烏克蘭日前對俄羅斯控制的烏盧斯克地區。日前對俄羅斯控制的盧甘斯克地區一所職業學校的襲擊。烏克蘭方面則否認俄方指控，說烏軍攻擊的是當地一支精鋭無人機指揮部隊。24日，俄軍在空襲中使用了具備核攻擊能力的遵恕高超音速導彈，這個是俄烏開戰四年來俄方第三次使用這類型的武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俄方在這一輪空襲中發射了90枚各類導彈和600架無人機，幾乎市內約300處地點受損，包括民居、學校以及一座新開放的切爾諾貝爾核災博物館。空襲亦對平民生活造成重大攻擊，幾乎一處市場遭焚毀，一名在這個市場工作20多年的擺攤的商人富芝馬克向歐洲新聞台表示，我45歲了，我人生中有20年的生活和工作都在這裡度過，我們這裡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和房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抨擊俄羅斯的襲擊展現了克里姆林宮的殘暴，以及他對人命和和平談判的漠視。他直言，針對平民的恐怖行為不是力量，而是絕望。在防御政策方面，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正同欧洲伙伴合作，加快在欧洲本土建立反导弹防御能力，以弥补防空落差。泽连斯基亦表示，他期待同川普政府官员展开新的外交接触，以寻求结束战争的可能途径。据人民报报道，隨著俄烏戰爭進入第四年，烏克蘭遠程無人機持續襲擊俄羅斯境內之後，近來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正逐漸出現一種令人錯愕的新景象：手機導航失靈，地圖無法定位，網絡信號頻繁中斷，很多市民和遊客被迫重新拿起地圖在街頭尋找方向。根據英國《衛報》報導，俄羅斯當局近來在莫斯科市中心進行大規模而且前所未見的通訊控制措施，官方理由是防範烏克蘭無人機和破壞活動。這項行動據稱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專責反破壞工作的第二部門主導，透過頻繁切斷和干擾移動通訊信號，以降低敵方利用衛星導航和行動網絡進行精準攻擊的能力。不過，這種以國家安全為名的防空措施亦令莫斯科居民在日常生活付出代價。報導指出， 由于行动网络和卫星定位系统频繁遭受干扰，莫斯科市中心很多地区的智能手机地图服务几乎完全失灵，无论是叫车服务、地图导航还是定位功能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警方巡逻期间甚至频繁目击民众和外国游客站在街头低着头在看地图辨认方向。不单只是莫斯科，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等地亦出现类似情况，部分城市甚至爆发民众因网络管制和生活不便而上街抗议的画面，反映出社会对当局限制通讯措施的不满逐渐升高。通讯管制和经济下行正逐渐打破俄罗斯中产阶级在战争爆发后维持的日常稳定。俄罗斯企业界亦开始公开表达不满，由于行动支付、物流系统、导航服务和即时通讯高度依赖网络，频繁断线已对企业运作造成重大冲击。商界人士指出，通讯中断造成的经济损失累积已达几十亿卢布，对零售、物流和交通产业尤其严重。在俄罗斯经济已承受战争压力和西方制裁的同时，新的通讯限制正进一步侵蚀企业营运和消费者信心。5月9日俄罗斯年度重要政治象征红墙胜利日阅兵亦被外界视为安全焦虑升高的象征，由于担心乌克兰无人机空袭，今年阅兵规模被指明显缩水，部分飞行表演和军备展示都被调整。卫报引述克里姆林宫内人士说，莫斯科上层社会现在最热门的共同话题竟然是网络问题，部分俄罗斯精英甚至私底下自嘲，我们的生活水平正慢慢变得好似北韩了。这种讲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亦反映部分俄国中产和精英阶层对社会环境恶化的焦虑。截至目前，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电信监管部门尚未就卫报披露的断网损失和民怨问题作出正式回应，而莫斯科和部分城市的通讯和定位干扰措施仍然持续进行中。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2026年5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启程前往北京的前一日，美国联邦司法机构公布了一系列与中共渗透相关的重大案件，时机的选择绝非偶然。这些案件表面上看是各自独立的刑事案件，但是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一条共同的脉络，中共早就已经将海外社会当作是它的延伸战场，将侨社、学术界、科技企业、地方政治乃至每一个普通的海外华人的身份都卷入了一张中共精心织就的渗透大网。美国大洛杉矶地区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林近日就充当中共政府非法代理人的指控正式认罪，这个是联邦执法部门针对加州一系列涉及中共案件当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王爱林是在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初移民美国的，他在阿卡迪亚生活了18年，办课后辅导班，做小区的志愿者，逐家逐户地拉票，在2022年当选市议员，后来轮任市长。但是这个成功故事的背后就藏着一条通往美国联邦法庭的路。王爱林和他的前未婚夫孙耀玲共同创办了一个名为美国新闻中心的网站，听起来好像地方媒体，实际上完全是听命于北京。从2020年底至2022年， 北京官员通过微信直接发来预写好的通稿，他就照单全收，发表了之后还要截图点击量交作业。法庭记录里面留下的聊天记录读起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2021年6月，一名中共官员的微信传来了一篇声称新疆不存在种族灭绝，不存在强迫劳动的文章，王爱林几分钟之后就贴了上网，回传连结。官员夸他说这么快，谢谢大家，他随即就回了一个表情包。2021年8月，他按要求修改原稿，截图显示文章被浏览15128次，官员就回了一个好，他就回复说谢谢领导。一个美国城市的市长对着北京的官员说谢谢领导，这句话就是整个案件最沉重的缩影。王爱林的案没办法摆脱他的前未婚夫孙耀玲的案单独来看，两者是同一场阴谋的上下集。孙耀玲65岁，南加州华人圈里面知名的政治投机者，他出生在南京，曾经在中共武汉军区服役， FBI 甚至取得了他和另一名非法中共代理人陈军共同身着住中共军服的合影，两个人的渊源并不是在美国才结落的。孙耀玲对王爱林的渗透分四步行，精准而冷静。第一步，从商业合作切入，一起搞商会，注册公司，建立信任基础。第二步，逐步加深私人感情，成为王爱林的未婚夫。两个人关系从2018年左右维持到2024年的春天。第三步，2020年年底拉王爱林一起创办美国新闻中心，将媒体平台变成北京的宣传工具。第四步，亲自担任王爱林2022年的市议会竞选的财务主管，利用和中领馆相关社团的人脉全力助选，最终令他胜选。孙耀玲甚至是亲自向中共统战部提交工作报告，说自己策划了王爱林的胜选，要将这份功劳呈上大老板的台上。这份报告现在成为了美国联邦法庭的铁证。他最终被判4年联邦监禁，法官说他长期代表外国政府行事，但是未依法向美国司法部登记，严重危害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王爱林的律师声明说，王爱林是信任错了人，被感情和野心蒙蔽了才误入歧途。孙耀玲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人物，陈军。陈军在1990年代来美国之前，曾经在中共军队服役，担任过政府职位，他还自称10年内被习近平召见3次，说他和中共领导层亲如兄弟，这个绝非是一般的亲共人士，而是一个身份明确的中共里面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他的任务之一是操控美国国税局 IRS 的举报机制，试图取消神韵艺术团的免税资格。他和保镖林峰甚至向一名他们以为是 IRS 的官员的人行贿$50,000，结果那个人是 FBI 的卧底，两个人当场落网，陈军被判20个月，林峰被判16个月。陈军在联邦监狱服刑期间，竟然对狱友吹嘘自己是中国间谍，说自己比 FBI 强100倍。这种狂妄并非是纯粹的虚张声势，而是说明他对整套运作体系有充分的自信。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他写给孙耀玲的一条指令，白纸黑字留在法庭记录里面，里面是这样写的：你必须将王爱林赢得选举的过程写成文件，我要报告给统战部，你我共同培养了他，我们小组为此骄傲。从北京的统战部到洛杉矶的市议会， 呢条链而家被完整咁呈现喺美国联邦法庭之上。喺呢个同时，美国联邦司法机构仲公布咗两个性质截然唔同，但系同样震惊嘅案件。一个系坑客案，34岁嘅中国公民徐泽伟受中共国安部上海国安局指挥，参与代号虾嘅黑客组织大规模网络攻击，波及超过12700个美国机构。佢匿喺中国境内，美国一直奈佢唔可，一直到佢同佢嘅妻子飞去意大利度假，佢一去到米兰嘅马尔彭萨机场就被逮捕，今年四月被引导去美国受审。徐泽伟嘅任务之一是在疫情期间渗透德克萨斯大学，窃取正在度进行的 COVID-19 疫苗和免疫研究数据，在人命有关的时刻趁火打劫，这个不是普通的犯罪。 FBI 讲得很清楚，你在中国境内享有的安全保障，在你越过国界的那一刻就不复存在。第二个是制毒设备案，中国公民崔文峰41岁和26岁的庞范，今年2月在纽约落网，他们做的不是走私现成毒品，而是要将一整套冰毒制造工厂打包出售给美国贩毒集团，并设计产能，每日能够生产400公斤的冰毒。他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开发这套产品，提供详尽的技术说明书、设计蓝图，甚至承诺安装指导和售后服务，完全是一家正规企业的销售模式，只不过卖的是制毒机器。设备完工之后，重超过21000公斤，塞入多个货柜，从上海出发，最终在欧洲港口被德国和波兰联合查扣。两个人在纽约收钱的时候直接落网，最终可判终身监禁。在法庭和媒体聚光灯下的，不单止是政治和犯罪渗透，还有系统性的技术转移。哈佛化学系前主任查尔斯·利伯是全球顶尖纳米科技学者，诺贝尔奖热门人选。2020年1月被捕，他的核心问题不是逃税，而是他从2012年起签署中共千人计划合约，在武汉理工大学秘密建立影子纳米实验室，每年在中国工作至少9个月，带中国博士生做平衡研究，中国方面为他提供150万美元专款。俄亥俄州立大学风湿病学教授郑仲国2013年加入中共千人计划之后，拿着美国 NIH 批准的410万美元研究经费在美国做实验，但是就系统性地将成果转移给中共。2020年5月他准备飞回去中国那时在机场被捕，他身上面带有假护照、中国房产契约同埋大量嘅电子设备。中共国安部官员徐彦军，佢系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专门对美国航空企业实施经济间谍行动。呢个系美国司法部首次成功引导中共现役情报官员嘅案件。佢从2013年起锁定通用电气航空嘅复合材料飞机引擎扇叶技术进行情报搜集和泄密，2022年被判20年联邦监禁。千人计划的精髓从来不是偷一两份文件，而是将顶尖的科学家本人请过去进行研究，令中国实验室快速跟上甚至超越。科技间谍这一道已经被中共做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美国人工智能安全与研究公司 Anthropic 披露， DeepSeek、Moonshot AI 和 Minimax 三家中国 AI 实验室用超过24000个伪造账户， 和 Claude 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的对话，系统性地提取他的推理能力、思维链过程和執行行为。1600万次，这个不是个人行为，这个是工业化规模的技术导师。DeepSeek 重点提取推理和评估任务，将 Claude 当作是强化学习的评分模型。Minimax 规模最大，超过1300万次交流，主要针对代理编程和工具使用，每一家都有明确分工，就好像一场有计划的军事行动。OpenAI 向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委员会披露， DeepSeek 员工开发了绕过访问限制的代码，通过加密的第三方路由器，以程序化方程系统收集模型输出。他们知道这个是违规的，所以特别设计了隐藏手法。结果是美国企业花了几百亿美元几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顶尖 AI 能力，被中国对手以极低成本复制，然后推出几乎免费的替代品，等于是美国科技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中国 AI 产业支付了研发补贴。中共技术间谍不单止窃走了技术，而且将整个全球科技秩序都打碎了。中共的黑手从来都不单止是伸向美国。2026年5月7号，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宣判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宗中国间谍罪的定罪案。前英国移民官魏志良和联络人袁崇标被控替香港，实际是中国的情报机构，监视在英国的香港民主派流亡人士，包括知名活动家罗冠聪。他们利用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作为掩护，收集异议人士的行踪和住址，策划跨国骚扰。几乎是同一时间，挪威警方逮捕了一名中国女性，涉嫌利用在挪威注册的公司作为房子，协助中共建立卫星数据接收站，非法下载极轨卫星的敏感数据，目标很可能包括北约重要设施安多亚太空中心。挪威情报部门直言说，这个是中共国家支持的混合威胁行动，专门针对西方关键基础设施。不理是在哪个国家，只要有需要，中共的手就会伸到去那里。中共间谍为什么更加难识破呢？十几亿中国人被捆绑入局，好多人仲喺度用冷战思维去理解中共嘅渗透，呢、这个正系最危险嘅地方。苏联嘅嗰一套系克格勃嘅职业间谍模式，专门训练、深度卧底、长期潜伏，由国家机器操盘。冷战期间双方有默契，一旦被捉咗可以交换间谍，各自回家，规则清晰。而中共完全系另一套逻辑。中共靠的不是少数精英特工，而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现代版，将整个海外华人社群都变成潜在的情报网络。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是这个逻辑的法律化，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义务支持、协助和配合中共的国家情报工作。这个不是招募几个间谍，是将十几亿人都捆绑入局。具体怎样运作呢？比如一个大陆来的留学生在美国顶尖大学做人工智能研究，毕业回国探亲，在机场或者某个所谓偶遇的场合，有人跟他聊天，问他你在哪个实验室啊？做什么课题的？你导师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啊？然后给你一个信封，话是交流费用。而这个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情报来源。这个就是中共的手法，用钱、用关系、用对在中国家人的隐性威胁，靠的是人情而不是意识形态。这个令中共的情报网络比苏联的更加是难以识破，其中很多人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间谍。还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苏联会保护自己的间谍，被捉了可以谈判交换，但中共对暴露的人态度是完全切割，绝不承认。上述的陈军和孙耀宁，北京的反应都是这个跟我们无关，这些人从有利用价值的棋子瞬间变成弃子。这些案件带来的冲击波已经落到了普通海外华人身上。美国移民法 INA 第 212A3D 条款早已经明文规定，共产党或极权政党成员原则上不得入境美国，这条沉睡多年的法律正在度被全力执行。真实的案例已经出现，一位中国老人持有效十年的签证飞到去底特律，因为在签证面试那时提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员，他当场被拦截，第二日被遣返，十年签证同时被撤销。他在美国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只是身份问题。今年四月，二十几名持有合法签证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中国学者，在西雅图入境那时被逐一问话，你是不是中共党员啊？研究什么领域啊？背后谁资助的？结果全部被拒绝入境，他们并不是间谍，而是学者。现在在美国的联邦政府、军工企业、科技公司、金融机构、生物医药等敏感行业求职的华人都会面临详细安全背景调查，重点就是和中共党组织以及家属亲戚的任何关系。很多大陆华人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是没办法讲清和中共的关系就被卡住。以前和中共有关系在海外是一种资源，可以做生意、拉关系、攞项目，现在这个身份已经成了一个风险标签。清楚表明立场，退党是保护自己的重要选择。面对这个现实，华人最重要的不是躲避，而是主动讲清楚自己的立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自2005年成立以来，已经协助超过4亿6000万的华人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即是三退，其中大量人士进一步办理了实名退党证明，持有退党证书。这份由纽约总部出具的正式文件记录三件事：认识中共邪恶的过程，明确主动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的行动，和中共彻底决裂的立场。这个不是一张普通的声明，而是第三方机构支持可以查询验证的书面证据。这份退党证书可以作为有力证明，讲明曾经加入中共组织的当事人有主观意愿和该组织断绝关系，从而有助于申请入籍或者是解决入境困难。这个需要的是真心脱离中共和中共决裂。这个不单只是一份文件，更加是一个正义良知的选择。从王爱林、孙耀宁、陈军到黑客徐泽伟、制毒设备商崔文峰，再到李波、郑仲国、DeepSea 的 AI 泄密，这些案件串埋在一起，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图景。中共早已经将海外社会当作延伸战场，将每一个有中国背景的人都看作是可以动用的棋子。FBI 讲得很明白，威胁来自一个威权政府的政策和计划，而不是来自中国人民或华裔群体。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更加不代表每一个海外华人。当美国和西方社会开始严格审查华人和中共的关系那时，最重要的是主动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中共体制做出明确切割。这个不单只是保护自己和家庭的必要之举，更加是在自由社会企稳阵脚的重要关键。和中共的关联已经成为美国、加拿大以及西方国家移民、入境、 就业和安全审查的核心重点，退党证书从以前的可选项逐渐变成很多海外华人必须准备的身份保险。时代已经变了，看清楚早做决定才不会被动挨打。
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